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解了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扫罗因为没有遵从神而彻底失败。这次呢，我们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下这卷书卷，我们将研读有关大卫登基为以色列王的事迹。大卫顺服神，即使失败仍然真心信靠神，他与扫罗成了强烈的对比。好，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打开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请查克老师分享大卫如何哀悼扫罗和约拿单的死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一块来查考他的话语了。请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分享在主里面的体验，或者对本节目提出您的看法和意见，请您留意本电台播报的详细地址和联系办法。当然，发电邮给我查克弟兄也行。今天呢，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这卷书呢，讲到扫罗王统治以色列。书卷的末了记载扫罗死于非利士人之手。扫罗的死是个悲剧，他呢很有天赋的才能，神又给了他很多机会，但是他的一生呢就是这样白白的浪费了，没有能达到自身的潜能应该达到的成就。他的这一生应该说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能够完全顺服神。先知撒母耳曾经对扫罗说，因为你拒绝耶和华在你生命中掌权，这呢是扫罗一生中最根本的问题。他呢拒绝让耶和华在他的生命中掌权，他是一个自己做主自我管理个人意志很坚强的人，这个特点呢，恰恰使得他无法达至神要他达至的成就。所以扫罗的生命是一个失败的故事，他最后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他的尸体被悬挂在伯善的城墙上，直到基列雅比的居民来，把他拿下来，把他送到约旦河的对岸，在基列那里把他的尸体火葬了。基列雅比的居民能够突破非利士人的防线，把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取下来，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扫罗开始做王与在基列雅比发生的事件呢有关，当时呢就有个王入侵基列雅比，并且命令他们投降，或者是要他们臣服于那个王。于是呢，他们就向扫罗来求救，扫罗就率领以色列的军队击退的入侵了敌军。基列雅比城得到了扫罗的解救，而扫罗呢，也就因为这件事一举成名，被当地的百姓推崇为以色列的王。所以当扫罗死后，基列雅比城的居民就来取回他的尸体，当然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因为他们呢欠了扫罗的人情。扫罗最大的失败呢，是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彻底除灭亚玛利人，他没有完全消灭亚玛利人，反而呢，让许多亚玛利人 留下了活口，他只是除去了那些最弱的牛，有病的羊，把那些最好的牛羊留下来，还让亚甲王和许多亚玛利人活了下来。圣经里面呢有很多有意思的预表，例如埃及就预表捆绑我们老我的这个罪恶世界，红海预表我们的洗礼，通过洗礼呢，我就脱离了老我，而开始与神建立新的关系。旷野就预表得救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呢，仍然是被肉体所辖制。进入应许地，则预表进入与圣灵同行的完全生活。在圣经的预表中，亚玛利人就预表肉体的生命。在圣经里面，亚玛利人多处预表肉体及肉体的生活。因此呢，当神命令扫罗彻底除灭亚玛利人，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是神要我们彻底消灭肉体的邪情私欲。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他又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神并没有针对你的肉体进行什么改造计划，神对你的肉体只有一个指令，就是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圣经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神命令要将肉体情欲完全毁灭，不要让它辖制你，那是借着圣灵来致死肉体，好让你能活着。因为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神并不是要改造或者是重整你的肉体行为，他乃是说不要为肉体安排，要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彻底消灭亚玛利人的这道命令是属灵意义上非常重要的。我们进入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那里呢，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节说，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两天。由此可见呢，亚玛利人仍然十分活跃。当大卫带着他的人离开所住的喜格拉城，去与亚吉会合征战的时候，因为喜格拉城的男丁都出去打仗了，所以亚玛利人呢趁虚而入，偷了城里的一切财物，并且放火烧城，又俘虏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如果早前扫罗消灭了所有的亚玛利人，那么这事当然就不会发生了。因此呢，你要知道，如果你给肉体留了地步，那么他们就会回来找你的麻烦。如果你在生命中给肉体留下立足之地，那么他就会回来把你给摧毁了。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一到第十节说，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在喜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或者说他把灰尘撒在头上，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 大卫又问他说，事情怎样，请你告诉我。他回答说，百姓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报信的少年人说，我偶然到基利波山，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就是神命令扫罗要彻底消灭的那个民族。他说，请你来将我杀死，因为痛苦抓住我，我的生命尚存。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就去将他杀死，把他头上的冠冕、臂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这里呢，提到两件事。首先呢，在上一章我们读到扫罗伏在自己的刀上而死，有可能呢，这个亚玛利人编造有关扫罗的这个故事，想来讨好大卫，说是他杀了大卫的敌人。也许呢，他以为编造一个故事，说我杀了他，会让他获得大卫的欢心。所以呢，这可能是个谎言，也可能呢是真实的。另外呢，上一章我们读到扫罗对拿兵器的人说，杀了我吧，因为他被箭射得重伤，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而实际上他又不想被非利士人俘虏，受他们的凌辱，所以呢，他被他们活捉，他害怕会被他们折磨，所以他就叫拿兵器的人杀了他。但是呢，那个拿兵器的人却不敢下手，扫罗就把剑放在自己的面前，自己扑到剑上去，让剑呢刺死自己。而那个拿兵器的部下看到扫罗这样伏到剑上，他呢也照样伏到剑上自杀身亡。那个少年人说的呢可能是事实，因为扫罗伏在剑上自杀之后，可能呢还没有完全死去，他还有一点气息。当他看到这个少年人，他就问，你是什么人呢？他说，我是亚玛利人。扫罗说，求你杀了我吧，我不想受非利士人的折磨，他们抓到我会凌辱我的。可能那个少年人呢杀了扫罗啊，也可能是他在编造这个故事。说到他来到那里，看见扫罗已经死了，他就拿走了他的王冠和手镯，他就编造了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呢只能自己去揣测，谁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不过呢，这里有一件挺有趣的事情，如果这个少年人真的杀了扫罗，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有关肉体的有趣类比。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完全致死肉体，那么有一天肉体就会来消灭我们。假如扫罗当时彻底的消灭了亚玛利人，那么这个少年亚玛利人就不会杀死他。但是因为扫罗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命令，彻底把亚玛利人消灭掉，所以最后呢才被这个少年的亚玛利人所杀了。神吩咐我们要致死肉体 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我们不那么做，如果我们继续去放纵肉体，允许它来辖制我们，那么最终肉体必定会回来毁灭我们。所以呢，不要给肉体留地步，不要顺从肉体而行，那要顺从圣灵而行。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1-14节说，大卫就撕裂衣服，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名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是哪里的人？他说，我是亚玛利克人的儿子。大卫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你怎么能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我们留意到，大卫是绝对尊重神的受膏者，他是非常尊敬神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高抹。由于神高抹扫罗为君王，因为扫罗呢是被神高抹当君王的，所以大卫就不敢去碰他。当这个少年人来说，他求我呀，所以我就杀了他。大卫就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撒母耳记下第一章15-20节说，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你去杀他吧，用你的刀杀了他，因为他竟敢碰神的受膏者。于是大卫的一个少年人就把那人杀了。毫无疑问，他以为呢大卫啊会提拔他，给他一个尊贵的职位，还可能为他所做的事来赏赐他。大卫赏赐他，但不是照他所想的。大卫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少年人就把他杀了。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这是大卫做的很美的哀歌，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书上。下面就是哀歌的内容。歌中说，以色列呀，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加特是腓力士人的主要城市之一。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宣扬。亚什基伦是腓力士人的五大城市之一。免得腓力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隔离之人的女子惊夸。事实上，当男人们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时候，年轻女子们会拿出他们的手鼓出来跳舞欢迎。那些年轻女子会借着舞蹈来赞美男士们的胜利和男士们的勇敢等等。大卫呢，能想象出腓力士城里的庆祝场面，因为大能的扫罗和他挚爱的好友约拿丹被杀了，他哭喊说， 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接着呢，他转而对基利波山哀悼。扫罗是在那里倒下去的。他说：基利波山呐，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公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21节。因为扫罗呢是在基利波山那里倒下去的，所以大卫对基利波山的哀悼呢有点像是咒诅，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去，而且你看到基利波山，现在呢基利波山呢是光秃秃的，到处都是岩石，是这么一座贫瘠的山，这完全应验了大卫的哀歌。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一起来继续思想撒母耳记下，请您记得准时收听。
从大卫的哀悼以及在对基利波山的咒诅中，我们看见他有一颗饶恕的灵。有意思的是，今天这个咒诅仍然有效，这也提醒我们饶恕的灵始终是有果效的。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的问题，请千万别错过。好，有位听众来信问到有关耶和华见证人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去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聚会，这些人挺良善的，他们表示自己道德标准很高，很少离婚或同性恋或者是被判坐牢等等罪行，但是我与他们一起5年后，对他们仍然有保留。感谢神让我听到您的节目，就算有时候您的教训令我扎心，但是我知道您传讲的都是真理。请问为什么我对于这些看来很友善又常常鼓励人也表示爱主耶稣的人还是有所保留呢？
我想呢，这个问题是在于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基本信念认为呢，耶稣并不是真正的神，而是天使长米迦勒。当然，我是不相信这一点的，因为如果耶稣是天使，那么他如何能为我们的罪舍命呢？请你读一读希伯来书的1章。那里呢清楚地显明耶稣是远超过天使的。希伯来书1章5节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我认为耶和华见证人对于耶稣基督的看法，把他们列入了约翰所说的敌基督的范畴里，而这个敌基督也不是呢将来要来的那位，但是他是敌对耶稣基督的，就是抵挡耶稣基督，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因此呢，我认为只要他们持着他们的立场，认为耶稣基督是被造之物，是天使之一， 那么你就无法跟他们苟同了，因为他们的看法是非常的不妥当。
感谢查克老师的回答。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信仰的问题，欢迎你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好，下回我们继续查考大卫的哀歌，也叫做公歌，以及他受膏当犹大王的事迹。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